中国的外交部官员上个星期六向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发表了严正的抗议。不过包括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一些媒体分析说，其实他这通电话也反映了一些鹰派的共和党顾问的一些看法，希望也敦促川普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其中包括两位下一任国务卿的可能人选，分别是美国加州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克，还有呢就是前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博尔顿。罗拉克众议员告诉美国媒体，中国的对华政策是咄咄逼人的，因此呢这通电话是在告诉北京的政权，美国不会逆来顺受。那么博尔顿呢则也告诉美国媒体，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作为呢是具有侵略性的，现在是美国来调整与中国关系的时候了。不过刚才呢就是现任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刚刚不久前在布鲁塞尔的一场新闻记者会当中表示，他有自信对于下任的美国国务卿呢会继续现有一些美国主要政策的既有路线。那么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克里怎么说。
I believe in the end, common sense will prevail. Now we've already seen indications.
我相信到最后，常识终将取得胜利。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当选总统川普在移民问题上做出了修改，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展现出了开放性。昨天，他的女儿和戈尔会面。他也在收集有关信息，我相信随着信息的搜集，他能够做出经过深思熟虑、基于事实的决定。
克里国务卿呢，也第一次公开对于下一任的国防部长，也就是退休的海军上将那个马蒂斯来提出了公开的背书，说他是个合适的人选。平章。
荣霞，我们知道川普目前尚未正式的就职，那么在明年一月他就任成为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总统和他国元首打电话的时候有哪些正当的程序？
美国总统在和他国领导人通电话之前呢，他的助手会先准备一份非常完整的资料库，那么包括了对方的所有大大小小的资讯，他的个人、他的个性、他的健康，那么他的配偶、他的小孩，甚至呢他有没有男朋友或是女朋友方面的困扰，还有在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等等。前美国官员回忆说，以前美国总统小布什为例，令小布什常常令他感到折磨的，经常是和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通电话，因为这通电话的时间不但很长，去掉翻译之外呢，常常是中方会先要求美国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包括了美中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等到时间快没有了，才赶紧在剩下了十分钟来说重点。谈话结束之后呢，幕僚还得赶紧的准备说帖，对外发布新闻稿。平章。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星期一，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抵达日本，在各界担心当选总统川普可能改变美国对外政策之时，卡特的访日显得尤为重要。
星期一，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抵达日本，在各界担心后任总统川普可能改变美国对外政策之时，卡特访日显得尤为重要。卡特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了会晤，针对日本国内要求美国归还冲绳岛的呼声，卡特承诺将在今年年底前归还约10,000英亩的土地。一位美军高级将领称，归还仪式将定在12月21日和22日举行。安倍对此表示欢迎，他说，
对于美国归还4000公顷土地一事，我们真诚地希望可以通过合作，在本月22日将此事实现。
卡特还转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安倍即将访问夏威夷的欢迎。安倍将在本月26日和27日前往夏威夷与奥巴马进行会面，并访问珍珠港。这是日本首相首次访问珍珠港，也被外界视为对今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的回应。据悉，如奥巴马访问广岛时一样，安倍此行也不会正式道歉，而是要宣传和解的重要性，也是悼念死难者。
我会访问珍珠港和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 纪念战争的死难者，我愿面向未来，向世界保证不再重演战争的惨剧。
在与安倍会晤前，美国防长卡特还访问了日本神奈川县的一座军事基地，并在军舰上发表了讲话。卡特说，日美同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他还指出，日本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而且在不断改革，适应日本自卫队的新角色。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正式宣布国防部长的人选。不过，由于川普上星期四提前在俄亥俄州披露了他的决定，谁来做国防部长早已经不是秘密了。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选择的国防部长是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他还有个绰号“疯狗”。马蒂斯曾任负责美军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指挥北约部队的最高盟军司令。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对敌作战时穷追猛打，为他赢得了“疯狗”的绰号，以及军中其他将领的尊敬。
Good to see you all.他是军人中的军人，海军陆战队员中的海军陆战队员，我肯定这是他自己也会说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阿富汗的南格哈尔省，2006年我们在那里有一场苦战，他是一位非常激励人心的将领，也激励了我。
专家们提到，马蒂斯是一位儒将，
他被认为是他这一代人中读书最多、了解信息最多、也最有经验的将军之一。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欧汉伦说，他相信马蒂斯的背景和支持使他比绝大多数人都更了解军事力量的潜力和局限性。
让像马蒂斯这样有战场经历和经验的人来做唐纳德·川普的顾问，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唐纳德·川普会听这个人的话，而且我相信他更愿意听取马蒂斯将军这样的人来争论说使用武力时必须要有节制。
美国法律规定，将军退役后必须等7年才能出任国防部长，而马蒂斯刚刚退役3年，因此在参议院批准这项任命之前，国会必须通过一道特殊豁免。这项法律是为了在现役军人和国防部文官领导之间划出一道空间。历史上，国会只给予过一次豁免，在1950年允许二战名将马歇尔出任国防部长。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一位曾经担任川普幕僚的美国国会前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认为，川普政府的任内呢将会发生巨大的网络攻击，必须尽早准备。而奥巴马总统组建的加强国家网络安全总统委员会刚刚公布了一份新的报告，委员会执行官呼吁川普重视网络安全。今天节目中请到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欢迎耀毅。
你好，
罗杰斯他为什么说这在川普任内美国会发生重大的这样的网络攻击？
是我们知道罗杰斯他本身这个是之前是这个代表这个密西根州的这个国会议员呢，他也在情报委员会担任这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呢，他之前也曾经是川普在竞选时候团队的幕僚之一。不过呢，在这个川普当选之后，他就退出了这个团队。那么在上个星期五，他在华盛顿一场公开演讲的时候，他就讲说，他说，在我认为下一届政府期间将会有一起重大的网络事件，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其实他是认为说，因为在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在美国发生的网络的攻击事件，包括这个俄罗斯的黑客，包括中国的黑客等等。那么他认为说呢，美国的网络安全准备并不够。他说呢，我们一直在努力追赶。如果你看看伊朗还有其他人是如何增强自己网络能力的，并且在我们的财务体系当中找寻漏洞，所以他是这样子一个认为说，这个重大的网络事件是慢慢的到未来将会在川普的任内发生。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曾经也说过，他说在反恐的时候可以来关闭互联网。那么他针对有人来批评他的时候，川普也说过，他说有人会说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这些人都很愚蠢，许多人都很愚蠢。那么当时川普这样的言论被批评人是认为说跟中国政府的讲法很相近，也担心到川普政府是否会尊重言论自由。那对此呢，罗杰斯就说，他说现在的川普政府不应该让所谓的国家安全局或是国防部来管私人的网络空间，因为这样会让一般的美国公民更加担忧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侵犯，但是他建议要成立一个机制，让政府部门跟私人部门能够互相合作。
那这个奥巴马实际上也非常重视这个网络安全。那么奥巴马总统他刚才我们也提到他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他的对策会不会可以延续到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任内？
对，现在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我们看今天奥巴马政府他在今年的4月呢发布一个行政命令，成立了这个委员会，叫做这是一个跨党部跨党派而且也跨政府跨部门的一个委员会，里面有12个人，包括了有国家安全顾问，有网络安全公司的主管，有科技业者、信用卡业者、科技还有非政府组织等等啊。那么他们在12月1号把这个报告给呈现了出来。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政府将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这个委员会叫做加强国家网络安全总统委员会，执行官他的名字叫做克斯特·透德呢，他在接受我访问的时候还有这样说，我们看一下透德是怎么说的。
报告就已经给下届新政府做出一系列的建议，很清楚的，我们推出全国网络安全公司计划的建议，以及其他产业界与政府合作的建议，这都是我们将与新政府分享的。
是，那透德他自己也讲到说，由于这个委员会是由奥巴马总统下令成立的，所以他们也必须要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建议。所以说他说认为说其实这个他说一个程序是这样，交接程序报告在12月1号公布了，那么在12月2号呢，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透德本人已经会见了奥巴马总统，给他做简报。接下来就必须要由奥巴马总统的白宫的团队把这样的讯息给这个川普的交接团队，然后再设定一个时间，让委员会的成员把这个报告向川普政府的交接团队来做报告，然后来拟定下一届政府的网络安全计划。不过到底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会面，目前还不知道。
好的，谢谢耀毅。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日本政府一名发言人周二表示，首相安倍晋三在本月底出访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期间，不会为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致歉。此外，我们还将为您带来美国国会议员对川普和蔡英文通话所发表的看法。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中，将大谈8年执政期间其反恐政策多次保护美国民众免遭全球性威胁。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突然在纽约川普大厦的大厅里举行了媒体吹风会， 表示他全天都在约谈新政府的高级官员的人选，其中包括国务卿的人选。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正式宣布国防部长的人选为詹姆斯·马蒂斯。
22名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致函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鲁，要求他不要对一项中国政府支持的半导体企业的兼并案开绿灯。这封敦促奥巴马政府不要放行的信函表示，该并购案的目的是混淆多家中国国有企业在其中的参与。总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Canyon Bridge Capital Partners 私募股权公司上个月宣布，将以$13亿的价格收购美国芯片制造企业莱迪斯半导体公司。莱迪斯公司生产的可编程的芯片可以用在通讯、计算机和军事等领域。莱迪斯公司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文件显示， Canyon Bridge 的唯一的投资者是中国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政府一名发言人周二表示，首相安倍晋三在本月底出访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期间，不会为日本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致歉。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的，平达。日本政府一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首相安倍晋三在本月底出访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期间，不会为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致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向媒体说明了首相安倍晋三此访的目的。
今回の訪問は戦没者の慰霊のためであって、謝罪のためではありません。
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为了向那场战争中的死难者致以敬意，而不是致歉。首相此行是为了展现其对于未来的承诺，以及绝不重蹈二战覆辙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传递出希望日美和解的信息。
今年是珍珠港事件75周年，75年前的那场袭击将美国拉进了二战的战场。6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了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市，并参观了一处纪念碑。奥巴马那次出访使他成为美国首位于任内到访广岛的美国总统。美军于1945年二战步入尾声时，向广岛市投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教授马修林利认为，对安倍晋三和他在日本国内的支持者们来说，那么这次出访将被视为是对战后两国间的纠葛呢做出了了结。那么林里还说，和美国新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建立良好关系对日本政府非常重要。安倍晋三上个月在纽约和川普会谈，他是首位和川普会面的外国领导人。在川普竞选总统期间，他有几次对日本等国家提出了批评。美国为这些国家的安全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在这些国家派有驻军。川普称，这些国家的政府应当分担更多的美国驻军费用。好的，镜头交还给演播室。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美国的军事问题专家警告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正在迎头赶上。美国如果不提高军事投入和应用，美军的科技优势将不复存在，威胁军队的作战能力。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陆军退役上将约翰·基恩说，中国和俄罗斯具有高明的战略，可以将美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优势最小化。基恩指出，中国东部和俄罗斯西部部署的远程反舰导弹和远程防空导弹都给美军带来了挑战。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执行副主席布里姆利在作证时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最终必将在这些岛屿部署阻止他国进入的军事平台，这将进一步破坏军事力量的平衡，并增加军事误判的风险。
美国十月的贸易逆差创下了一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或许将拖累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美国商务部星期二说，贸易逆差增长了17.8%，达到了426亿美元，这是自2015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增幅。 国内需求上涨带动进口增加是贸易逆差加大的原因之一。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联合国人权代表担心人权律师江天勇被当局失踪。联合国极端贫困和人权问题特别协调员菲利普·阿斯顿要求中国调查著名人权活动家律师江天勇的下落。江天勇两个星期前失踪，他的朋友认为是他被中国安全部门羁押。阿斯顿星期二说，他担心江天勇的失踪是对他跟江天勇在今年八月会晤的一种报复。美军将交还日本近10,000英亩的土地。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东京说，美国军方本月将交还日本9852英亩的土地。这块位于冲绳岛的土地是美军基地训练营地的一部分，自二战以来一直被美国控制管理。美国1945年二战结束时控制了冲绳岛，1972年将该岛的大部分土地归还给了日本。中国进口产品的竞争削弱了美国创新的力量。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进口产品的竞争大大削弱了美国工业的技术创新力。因为中国的竞争，美国企业在收入、就业、可用资本、市场价值和新技术投资方面都出现了下降，特别是电脑与电子工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下降。德克萨斯的一名共和党选举人称不会投川普的票。12月19日，由538名选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将进行投票，正式选举出美国总统。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选举人克里斯托夫·苏普伦在《纽约时报》撰文表示，川普不够资格，他拒绝投票给川普。美国电视新闻网报道，即使苏普伦成为仅有的失信选举人，川普仍然可以获得让他1月份进入白宫的270张选举人票。距离共和党总统当选人川普正式上任还有46天，一通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却已经在美国的媒体和政坛掀起了热议。那么国会议员们对此发表了怎样的看法？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平章你好。
一华，那么针对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这一通电话，国会议员们都发表了哪些观点？
是的，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就是最近这几天，美国多家媒体呢，对于川普打破过去将近40年来美国外交的传统，大肆的抨击。不过呢，也有许多议员呢，在这个川蔡热线的这场风波当中，力挺川普。我们最近采访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众议员，来自纽约州的艾略特·恩格尔议员。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强调，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标榜着民主价值。而美中关系友好虽然很重要，但是美国也应该要在各方面支持台湾。那他也表示，美国不应该要抛弃台湾而去。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恩格尔众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every right.
台湾人民完全有权期待美国去保护他们。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不管台湾人民。我并不担心川普的做法，我们支持一中，因为这是我们和北京建交时所说过的话。但我认为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们想和中国在一起，那是他们的权利，不是中国的权利，也不是北京的权利。我认为台湾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我支持他们这一权利。和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和我们保持友好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两国的体制非常不同，中国没有民主，不允许异议，没有言论自由，这些都是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和他们打交道，他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相信我们会找到一些共同基础来合作。不过我不会以牺牲我们的朋友台湾为代价，我们需要同时与台北和北京互动。
Taiwan and Beijing, Taipei and Beijing。
除此之外呢，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在星期一的时候呢，也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他表示说，这个对于川普的做法，中国必须了解，美国不会再傻坐在一边看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制定新的国际规范和规则。那么对于川普接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是给予掌声的。那么今天稍早下午的时候，我们采访了在 邵建龙众议员，他在这一场听证会上也提到说，这个他认为接下来川普的政权将对亚洲政策或者是对台政策都会出现一些态度上或者是一些这个政策上的这个变化。不过呢，批评者认为说，川普的行动凸显出了他在外交领域欠缺经验，这样的举动很有可能会造成北京的误解，进而引起美中之间不必要的摩擦或波澜，损害了这个美中关系还有这个美国的利益。那么针对这样的说法呢，这个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美国国会众议员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以及情报委员会成员，同样是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他在星期一的时候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说他觉得这件事情感觉起来有点被夸大了。我们来听听在我们的专访当中怎么说。
It's kind of funny to me because as a military guy,
在我看来很有意思。作为一名军人，我觉得此事似乎被夸大了。我认为我们媒体夸大了此事的严重性。大部分美国人并不觉得有那么严重。我想在中国可能也是一样，他们可能也把此事看得过于严重，让外交官和大使去处理外交惯例和礼仪吧。中国是个新兴强国，他们是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我们希望和他们成为合作伙伴。但与此同时，我们有义务保护台湾，我们也希望保护台湾。所以这是个很精细的平衡。我对这通电话的反应就是，我们的媒体可能反应过度，连一些中国官员也低调处理，所以他没有像部分人士说的那么严重，也不应该是。
持这样的观点的议员呢，还有包括这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那么他们是认为说，各界不需要对这一通电话的反应过度，也希望说北京不要因此将川普视为敌人。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来听听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柯克的说法。
I would say that my hope is that we don't overreact about.
我希望我们不要对这通电话反应过度。当选总统川普是政治新人，接一通来自一位国家元首的祝贺电话。接了这通电话不是什么天大的事，他可能把这件事看成了一件小事，所以我们不应该对北京反应过度。
是的，这个柯克参议员呢，他在这个十一月份的这个选举当中输给了民主党的候选人达克沃斯。那么我们知道他现在其实是参议院的中国工作组的主席，也就是 Senate China Working Group 的主席。那么在他离开国会之后呢，这个位置也将由这个阿拉斯加的参议员 Dan Sullivan 苏利文参议员来接任。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好，过去的几个星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电话交谈。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川普还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7年访问美国。从川普的竞选时的话语和当选后的举动，能否窥测出川普未来总体外交政策的原则与策略？川普在外交政策方面未来潜在的陷阱会是什么？稍后邀请国际问题专家进行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除了紧锣密鼓的提名内阁成员之外，还密集地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热身动作。最近，川普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电话交谈。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川普还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7年访问美国。另一方面，被认为是美中关系破冰人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与川普见面后不久，以93岁的高龄再赴北京与习近平会晤。另有消息说，川普有意提名与习近平交往颇深的爱奥华州的州长布兰斯塔德担任驻华大使。那么，从川普竞选时的话语和当选后的举动，能否窥测出川普未来总体外交政策的原则与策略？川普在外交政策方面未来潜在的陷阱会是什么？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这些话题。你好，敏欣博士。
你好，林森。
哎，就是从川普的这个竞选时的这个竞选话语，还有他当选以后，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热身动作，我们能否窥测出一点点他未来的外交政策的原则或者是策略的动向？
我可以讲，就是说现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那些发展，只能表明以前观察家对川普的一个判断，就是这个人不可预测，他做的许多事情都是让人跌破眼镜，不能就是没法事先预料到的。但是呢，仔细看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就是基本的那个规则。第一呢，就是川普这个人，他是先做事后考虑，他做许多事情他似乎没有考虑那个事情的后果，比如说和蔡英文通话，这件事情后果其实是很深刻、很严重。但是呢，根据他自己推特上的那些言语来看呢，他根本就没怎么考虑。再有和一些你刚才讲的和杜特尔特总统，就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巴基斯坦总理沙利夫的谈话里面内容，表明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就是他讲那些话是代表美国政府讲的，他就是有很深的政客含义，政策含义他就没考虑到，就是说这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对就是美国以前的所谓尊重自由民主那个传统他是不在意的，特别是他和杜特尔特讲话时候大大称赞杜特尔特用所谓非司法或司法程序之外的手段来进行所谓对就是
打击贩毒
战争，就是说杀了许多人，他称赞这种做法做得好，而且又请他到白宫来访问，就这一系列事情就表，还有就你刚就是那个他还和那个哈萨克总统被认为是一个独裁者，他又称赞他做得很好，所以这一系列的那个言行举动都表明，如果他真正是在意的话呢，就表明他对所谓美国人权、自由、民主这一套价值观念他是不在乎的。
敏欣，刚才你提到说川普当选总统是一个先做事后思考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实际上有很多人实际上可能不同意你这种看法，就是有人认为他这一次和这一系列的这些世界领导人通话，特别是和非常敏感的就是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这个通话，并不是说是先做了以后又考虑，而是事先是经过策划和考虑的。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就是说川普就是做的国，就是说刚才他的一系列外交方面举动和他国内许多外交方面举动其实是一个类型。比如说今天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那个空军一号新型那个飞机太贵要取消，这不可能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他每说一句话都不仅让就是一般观众感到，一般听众、一般就是记者啊、观察家感到刺激，就连他自己左右的人都感到刺激。那么这样就是很明显，他并不是深思熟虑的这么一个就是说举动，他而是呢 我行我素，想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样。因为你这一看，就是川普他有一个心态，就是说第一，他作为那个商人，他一直是就是说我说了就算的，所以这种习惯呢，他作为政客，作为就是说总当选总统，他一定是改不了。第二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心态呢，就是说美国那么强大，我说了人家必须接受，这是他的第二种心态。如果说他要考虑到他对就是说最敏感的问题，比如说是那个和蔡英文通话那个问题，他如果说给那个问题有任何考虑的话，他唯一的结论就是说我说我做了，中国能对我怎么样？所以这种心态呢，就使他就做出许多事情之后呢，人家会给他擦屁股，因为他造成许多很麻烦的事情。那么就是那美国的就是专业外交官，美国的整个外交机器都会出来为他解释，帮他就是说减轻有害的后果。
还是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说啊，就是说他的这种性格，刚才你提到他一个商人，他是一个富豪，他有自己的企业，他就是说了就算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呢，他现在当选了美国总统了，那么在你看来啊，在他这个上个月初当选了美国总统之后，那么他的这种，他根据他目前已经所做的这些外交动作也好，他的言辞也好，他的这种外交思维的方式是否有任何的比如说改变或者是调整？
就是那个他虽然讲话呢比以前稍微好一点啊，就在说就是气候变化那个问题上，他是那个松口松了很多，但基本上呢，他就是美国第一，我行我素这个心态还是很强，那人家要跟他谈判，他就是以自己为自己，他是认为自己是个谈判高手，那么谈判高手呢，他谈判就是一个是懂得谈判，第二还是懂得谈判有实力啊。他认为就是说美国的实力还是很强，美国有能力就是说把对人家不利的但是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呢强加于人。那么这一些就是问题，这一些就是那种想法啊，这种想法他在今后会更加明显，因为现在就毕竟还只有他当选才一个月都不到，才就是说四周，那么今后呢这种看法我们会感到更多，会有更多的事例来证明，就是说他是一个美国第一，我行我素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川普他当选之后啊，在这就是说刚刚就是过去的这样的，还好像不太到一个月，马上就要一个月了。那么他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热身的动作。刚才我们说和一系列的这个世界领导人通了电话。刚才你说他就是说他先做事不怎么考虑，但是也不能不说他还是有所考虑的，就是说他最早通电话的这几个国家领导人都是这些大国强国，他认为觉得应该首先应该通电话的，那么后来又和这些其他的一些国家来通了国家的这些领导人或者地区的领导人通了电话。那么从他这一系列的做法，我们能不能多少再窥测出一点他的未来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他未来那个主导思路吧，就是现在除了他那个我刚才分析那个心态之外，你就是说真是很难判断，因为美国从二战之后到川普当政，他虽然有不同的共和党民主党政府就是主宰白宫，但他的那个外交政策的战略思路基本是连贯的，他就是一要在美国就要利用美国的实力影响来维护现有的所谓西方自由世界的秩序。那个自由世界秩序呢是两三个基点，一个就是贸易就是那个开放贸易，第二呢就是保持全球的安全，第三呢推广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和人权这种概念。这三个基石啊，就是在过去四个星期当中，你根据川普的所有言行，你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就是说他会来 延续这个大战略，这就是对他的那个就是今后的外交政策造下了很大的阴影。你刚才讲的就是说他跟谁打电话，跟谁打电话，那个是外交礼仪。这一点呢，我想这个就是这个单子啊，谁先给谁打后给谁打，这个单子并不是他自己定的，可能普京放在第一个或者第二个，这是他自己的，其他都是他的那个班子给他定的。所以因为他对许多具体的那个事情他肯定是不太了解，比如说跟杜特尔的通话，他知道在现有政策当中美国和菲律宾关系紧张，最主要就是杜特尔特他做的一系列违反人权、司法公正这些事，是美国现在的行政当局和他关系很僵，但这一点川普根本就不了解。
嗯，我们再来说，就是他的这个团队啊，说的他现在正在实际上组建他的外交团队，正在选出这个国务卿的这个人选。在他这个外交团队，或者是说他的这个现在就是说刚才说他这一系列的这种外交举动，别人给他建议的话，你看来他可能听谁的话会听的比较多？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他当选以后不久就和前国务卿基辛格就见过一次面，然后呢，基辛格是刚刚到北京去访问，那么刚才我们说了，93岁的高龄到北京访问见了习近平，这回来不久，在纽约呢，现在川普又见了一次基辛格，那么基辛格这一次到北京的这个访问和习近平见面，是不是负有任何的使命？
这很难讲，就是说川普呢，他由于外交经验一点没有，而且基辛格又是那么受人尊重啊，又是共和党人，他可能会听基辛格的话，但是最终他会听自己的话，因为他是一个所谓根据本能、根据自己直觉判断决策的人。那么第二呢，他很有可能，他对他影响最大，除了他自己的想法之外，还是他最贴身的那些外交顾问。那么他就是说，现在他任命的就是外交顾问呢，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助理，迈克尔佛林，这是他那个刚任命的。还有呢，佛林的助手一个女的叫 KT 麦克法兰，这两个人会对他今后的就是外交政策起很大作用。那么第三个呢，就那个被任命新的国防部长的马蒂斯将军，我们现在都在观察他到底是国务卿那个位置给谁，那个位置很重要，因为那个位置是掌握一个很大的官僚机就外交班子的这么一个机。现在看来呢，他犹豫不决，找了许多人，还是没有最终没有定下。那么根据就是现在推出来一些新的候选人的那个名单来看呢，很难讲，就川普自己想要找谁都不知道。
嗯，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嘛，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想让您谈一谈，米欣，就是对川普外交政策的一个舆论界评论人士也好，学者也好，对这个川普外交政策一个最大的一个关切之一，就是说川普上任以后对待美国的传统盟友的态度，这个问题上你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川普本人的最近那个表现说明他对那个传统盟友并不在意。他打电话给杜特尔特跟那个沙利夫，其他不是美国传统盟友，他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是呢，根据媒体的报道，他和美国传统盟友那个说话根本就是很一般的那种说话。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更担心的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再次把美国带入中东的陷阱，因为刚才提到的那些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很强硬的反伊斯兰、反穆斯林的这么一种就是说强硬派。如果说他们特别是在伊朗问题上，他们主张很强硬的美国政策，如果说他们这些人的意见被川普接纳，那今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在中东会采取的政策很可能是美国又打一场中东战争，这是最大的外交陷阱。
这就是你认为，就是假如川普上任以后，在他未来的这种外交政策当中，就是中东问题会可能是他陷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陷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除此之外就是一个中国问题，因为本来我们对中国和美国关系感到是相对乐观，因为认为川普是一个就是说务实派，但现在看来呢，川普他也许是务实派，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他犯了错误不敢认错，而且呢经常要错上加错，那么这就是事情变得更复杂。
嗯，好的，米歇，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奥巴马总统正在就国家安全事务发表他任内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说。他说，他的政府转变了反恐战术，从承载反恐作战的主要负担变成建立一个与当地政府密切互动的多国部队。他说，美国在打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恐怖网络方面取得的成就与这方面的转变密不可分。他说，策划了911袭击的基地组织在反恐联盟的打击下，现在只是他之前的影子而已，而伊斯兰国已经失去了他控制的一半地盘。他说，他在任八年来，恐怖组织或者某个激进化的个人每时每刻都在策划袭击美国，但海外的恐怖组织从来没有成功的策划和指挥过在美国国内的袭击。美国面对的挑战是那些自我激进化的孤立个人实行的恐怖袭击。有关奥巴马的这次讲话的详细内容和分析评论，请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秋意渐浓，不断改变着树林的颜色和野生动物的踪迹。在这个美丽的季节，旅行家麦克梅耶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国家公园，这里以曲径通幽和清流瀑布而闻名。梅耶决心走遍美国400多个国家公园，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这段旅程的精彩片刻。
宾夕法尼亚东北部的特拉维峡谷国家公园里渐入深秋，这里的秋季景色宜人，让国家公园旅行家麦克梅耶心旷神怡。
我的周围都是当地的杜鹃，春暖花开时会绽放出紫色、红色和粉红色的花朵。
步道和小桥带着游客走进不同的景色，踏着缤纷的落叶，跨过潺潺溪流，来到叠岩起伏的瀑布前。这天早上，因为前一天刚下过大雨，瀑布格外壮观。国家公园里的这一角被称作孩童乐园，在3公里的环形山路上，一座座小桥纵横在瀑布之间。这座公园大约280平方公里，坐落在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边界，让游客们一览特拉维河的壮丽景色。VOA 卫视报道。
在海浪发电装置的竞赛中，俄勒冈州的两位工程师赢得了美国能源部的最高奖。他们的小公司水和谐将用150万美元的奖金用来设计廉价有效的海浪发电机。
这里是华盛顿特区的海军水面作战中心，在一个10,000平方米的实验池中央，水和谐公司制作的发电机模型看上去很不起眼。事实上，这个发动机起源于车库中的一个业余爱好。
很多人帮了我们的忙，一开始我的岳父免费为我们做了很多加工活，这很棒，因为在初期我们完全靠自费，还有一个好朋友为我们印刷 3D 图纸，只收成本费而已。
不过150万美元支票证明滴水可以穿石。2015年4月，92个团队参加了海浪能源奖大赛，制作可持续和低成本的海浪发电装置。9个团队进入决赛，3个团队获得现金奖。比赛的要求很高，
我们要求他们从海浪中经济有效提取2倍的能量。结果不仅一个团队、两个团队、3个团队，而且4个团队达到，甚至超过我们的要求。
水和谐公司的这个装置用电缆固定在海底，
电缆不停的缠紧和放松里面的马达发电机，它的秘密就在这个控制电路中，利用共振原理，就像荡秋千一样。
The device itself, the hardware is pretty simple.
这个装置本身的硬件很简单，当时还没开发的，我们必须从零开始干的是设计控制系统，控制数据和试验，不仅要计算，而且要在波浪池里做试验，让它发出更多的电力，那是我们花的全部精力。
这是一个小型示范模型，哈格穆勒说，预计一个真实大小的装置可以生产高达700千瓦电力。水和谐公司正在设法获得更多资助，开发可以投入市场的海浪发电装置。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科学家也许可以通过一款手机游戏来发现年龄或者疾病是如何损害我们的记忆力的。研究人员已经收集了250万游戏玩家的数据，可能快要找到诊断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等失忆症的手段。
驾着一艘卡通船在冰山和岛屿中航行，可以帮助神经学家研究失忆症。
这很重要，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失忆的第一个症状就是说，我迷路了，我搞不懂，我失去了方向。
伦敦大学学院的雨果·斯皮尔斯和同事们研发出这款游戏，来测试玩游戏的人保持方向感的能力。
他们必须从出发点沿河而下，找到火焰枪，然后打回出发点。他们的方向感怎么样呢？刚才从哪里来的？
这个叫做《海上英雄使命》的游戏是由一家叫做闪烁的游戏公司设计的。技术指导雨果·斯莱德说，这款游戏以失忆症患者熟悉的家人为中心。
在游戏中，你驾驶这艘船为你的父亲去搜集过去，你循着父亲的航行旅程去寻找那些失去的记忆。
研究人员说，他们通过游戏搜集到了几百万游戏者的资料，这在普通实验室中需要将近10000年才能做到。利用游戏中自己提供的资料，研究人员发现，人们从相当年轻时定向技能就开始减弱。
我们看到失忆现象从年轻时就开始了，从19、20到21岁之后，记忆开始减退。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比较患者和千百万其他游戏者的分数，有朝一日这款游戏可以帮助诊断失忆症。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好了，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是否有可能将美国奉行数十年的国际政策做出颠覆性的变化呢？其中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川普政府是否可能推出具体步骤来遏制中国在亚太乃至于全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呢？而中国的人权、民主、宗教自由是否可能成为改善美中关系的重要因素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进行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